主，我们感谢你，在2023年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啊，请你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虽然这几年大家都觉得这世界上很多不太平的事，也有很多的天灾还有人祸，让大家的心里面都有惶惶不定啊。但是主，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你也早在圣经当中各个书卷当中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特别提醒我们要在末世的时候要定睛在你的身上，要把你的话语牢记在心里，也要每天来走在你的路上，要遵行你的话语，在这世上过那敬虔圣洁的生活啊。求主来继续恩待我们今天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啊，也恩待在家中啊不能听现场啊之后听录音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他们都有一样的领受，他们都有一样的盼望，他们都有一样的得着。谢谢恩主啊，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请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中，把你的话语亲自向我们来显明。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一说到传道书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哎，这是以色列人的智慧文学，没有错。犹太人的智慧文学呢，它有三卷书，有箴言，有约伯记，有传道书。那这三卷书都在讲什么事情呢？箴言书好像就是在讲一个平常的事情。什么叫做平常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如何生活。你在小孩子的时候应当学习什么？青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那当你成人的时候，你要怎样与人相处？那你要怎样教导自己的孩子啊？怎么建立跟周围人的关系啊？等等啊，这都是我们在世上平常的生活中的内容。可你读到约伯记的时候呢，你发现哎，好像不一样了啊，苦难来临了啊。甚至像约伯这样的艺人呢，也会遇到这样的苦难，而且毫无理由的。约伯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上帝在跟撒旦在天上对话那段事情。这就是人生的反常。有平常，有反常。但是我们知道约伯记是 happy ending 哈。虽然有反常，但是上帝在这当中做他奇妙的工作，也让我们明白在这世上是有一些让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这是约伯记。等到了传道书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无常了。你发现我们之后的每天的生活，下一秒之后将来要发生什么，没有办法，一副好像琢磨不定的这样的一个样子了。所以在这三卷书当中，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它讲述了人生的三样事情啊。平常、反常和无常，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也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平常、反常和无常当中，我们应该抓住我们人生的目的在哪里。那这三卷书呢，他们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卷智慧书都没有提到上帝的约。我们知道摩西五经一开始就讲到这个人类的产生的历史，这个世界的由来啊，讲到这个以色列民族的这个是如何来的啊，讲到亚伯拉罕啊，讲到摩西啊，一直这样下来啊，讲到之后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可是到了这个智慧书里面的时候呢，他就完全没有提到上帝的约还有列祖，这三卷书都没有提到。也没有直接的讨论说律法是什么。也没有讲到献祭，也没有讲到什么叫做敬虔的生活，什么叫做分别为圣，什么叫做赎罪，通通没有讲。也没有讲到将来的光景哈。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摩西五经还有之后的先知书，大小先知书里面讲，包括诗篇，讲到了很多将来的事情预言哈。但是这三卷智慧书也没有讲。但是他们都提到了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都要敬畏神，都要敬畏神。所以这三卷书呢，告诉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啊。 箴言告诉我们智慧，约伯记告诉我们苦难，而传道书呢，它告诉我们死亡。你说啊，天哪，怎么中国人最不喜欢听死了哈？确实是这样。但是传道书的每一章啊，它十二章里面每一章都提到死亡。那你怎么理解呢？你说上帝啊，这个有智慧有苦难也就算了，我们的结局是死亡。哇，那为什么叫智慧书呢？所以旧约的希伯来圣经当中啊，它提到很多的智慧。我们一说智慧都会想到聪明、才智、能力啊等等啊。希伯来人的文化也类似，他们也会说到各方面的技能，无论是你的个人的技巧上的，还是艺术上的、天赋上的，这个都有。但是他们特别有提到灵修的敬虔，灵修的敬虔也是智慧，然后还有这个政治的才华也是智慧，与人相处也是智慧，你能看到万物背后的运作的规律是智慧。但是你看到那个规律呢，你又发现你不能掌握这个规律，以后于是就求问那位完全的智慧者在哪里。你要知道我们人求智慧的时候，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没有智慧。我们追求什么的时候，就说明我们没有。我们追求平安，我们就没有平安。我们追求丰富，说明我们现在还缺乏。我们追求永生，说明我们现在只有今生。那到底智慧、丰富、永恒从哪里来呢？我们只能去追求它，说明我们不是它。所以旧约当中讲到智慧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智慧它不是一个能力，它也不单单是一个知识，它也不单单是一个才华、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而它是一位有位格的思想者。这位思想者他是智慧的本身，从他发出来的叫做智慧，从他发出来的叫做光明，从他出来的叫做敬虔，从他出来的叫做美善。这一位他要把他的这些东西要赐给我们，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智慧。智慧就包含了我们在世上的所有的一切，包括了今生，也包括了永生。好，那既然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三卷书啊，箴言、约伯记、传道书啊。之前我们已经上过箴言了，你可以去看琼明牧师所讲的。那约伯记呢，以前也讲过。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来学习传道书。我们先来看一下传道书它有哪些特点啊。那第一，传道书是在以色列人过祝棚节的时候就朗读了。它有两个目的啊。那第一是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那第一代和摩西一起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呢，其实他们都死在旷野里面了。但是这卷书并不是提醒说，哦，他们都死在旷野里面了，为什么在祝棚节的时候就读传道书呢？因为祝棚节本来就是纪念他们在埃及聚集，然后出来旷野的这段漂泊不定的日子里，只能住在棚子里，住在帐篷里，住在野外，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家。那最后找到，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他们属于他们的土地，上帝给他们的啊，就安定下来了。但是他们还是要纪念当时的那个日子，目的是说这地上的家都是暂时的，那我们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也是暂时的，而且还会经历什么平常、反常和无常。在传道书里面呢，你会发现有两种不同的这个情绪啊，在互相的在冲突、在交织。一种呢是悲观的，是消极的，另外一种呢是积极的、乐观的。 这两种思想呢，在这传道书当中呢，彼此的碰撞啊，你看不出传道书有什么，怎么讲一讲忽然就改了？那怎么讲一讲人的这个世上的日子很悲惨，然后忽然又说这个世上是有意义的，然后讲一讲说那个你衰败的日子又如何，然后又告诉你说，哎，你要趁着现在在日光之下要享受你手里所得的，就让人觉得一会儿开心，一会儿又沉下去哈、啊，啊，不知所措哈、啊。那作者这样的表达到底要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呢、啊。第一件事，人生有悲观消极的地方。我们看一点点经文哈，在传道书十二章三到七节的时候，他说人生衰败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呢？到那日啊，这个房屋的守卫战斗，壮汉弯身了，守卫还怕，他还守什么呢？壮汉都弯腰了，他身体还有强壮吗？没有啊。这个推磨的女人零落而停工啊，也不做事了啊，推磨嘛，可能是磨一些啊吃的东西哈、啊，也不做吃的东西了，然后看着窗外。窗外的天色就暗下来了，哇，感觉好像到世界末日一样哈、啊。啊，后面的形容不仅是个人的哈、啊，街上的门户都关闭了，都没有声音了。然后鸟雀啼叫，人就起身哈、啊，就好像惊弓之鸟一样。那边一有声音出来，就马上起来，哎，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然后唱歌的声音也越来越低了，不敢唱了，害怕搞等等。你看他这样的个描述啊。这个描述就是告诉我们说，尘土归回原来之地，哈，气息归回赐下气息的神呢、啊，讲的是死亡。你在世上无论如何的繁荣啊，如何的兴旺啊，等到最后那一天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东西都要消失了，这是悲观、消极。那与此相对呢，他在里面在。作者在里面又提到另外的一件事情，他说，在悲观消极当中有积极和乐观。什么是积极乐观呢？第一，死亡解脱痛苦。一个人在病痛当中，一个人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死亡会给他带来安息。我们常常以为死亡是件不好的事情，其实不是啊。圣经怎么说？息了。地上的劳苦，享受天上永远的福分，对不对？但是要通过什么？通过什么来吸了地上的劳苦啊？通过死亡，通过死亡啊！所以死亡反而是一件好事。那假如说这个世界没有死亡的话，那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拿中国的例子来讲吧。如果秦始皇还活着的话。这个长城可能就盖到火星上去了，对不对？如果希特勒还活着的话，哇，那我们可能都已经被送到集中营里面去了，对不对？啊，等等啊，你都可以想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啊。那第二点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日子的结局呢，我们知道哦，这个世上是有一个最后的那个时刻，每个人都有啊，死亡是很公平的，叫做死亡，它会怎么样？它会激发我们珍惜今天，把握今天，而不要成天在不知不觉当中，毫无知觉的度日哈。所以传道书九章十节就说，凡你手可做的，就努力去做，因为在你所要去的阴间，啊，这个阴间指的不是地狱哈，就是说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个地方，没有工作，没有计划，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就是什么都没有。啊，说的是这件事情。那同样在传道书当中讲到说，这个自然呢，大自然在循环不息呀、啊，在你就看到这个自然界的这个我们叫什么叫自然规律哈、啊，交替不断的交替，春夏秋冬在交替，树木的生长，然后枯萎，然后再交替，那果子结出来落到地上，那种子再出来啊，就反复的这个循环哈。人的生死也类似，啊，这一点好像有点像佛教所讲的轮回啊，但是这个其实不是轮回啊，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自然规律哈、啊，新旧不断的交替，生生不息哈、啊，生命当中有终结的时候，但是从终结之后又产生出新的生命出来啊，讲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人的生死也类似，人死这一代过去了，下一代的人又生出来又继续了。 所以你不能只看到这个悲哀的这个日子，结束的日子，而要看到在死亡当中又产生新的东西出来了。传道书一章九节，他在讲到一件事情，说这个现有的事必将再有，已做的事还将再做，日光之下一件新事都没有啊！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我们人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循环，虽然人类总想改变这个循环啊，不断的想我要延长我的寿命，我要把人体冷冻起来啊！将来以后移民外星的时候啊，地球还没有治理好，还要去破坏外星去了哈、啊，等等啊。这是讲到说这个自然规律我们不能打破。那第二呢，传道书十一章也提到说，你要在早晨撒种啊，晚上也不要歇手啊，因为你不知道是早撒的还是晚撒的会有成果，或者两样都好。早上撒种很正常，晚上为什么要撒种啊？不太明白啊。这是其实这是告诉我们说，你因为对将来没有把握，你不知道以后的事情，所以呢，凡事你都要有计划，要做有智慧的投资。这个投资不仅是在生活上，在事业上，在家庭上，也在你的生命上。那同样，在传道书九章七到十节的时候，他都讲到说，吃喝你手中劳碌所得的，在家里面和家人一起过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活，在工作当中努力的去创造价值，让你自己有成就感啊，这些都是可以快乐的事情。所以你不能说在传道书是个悲观的，他是在悲观消极和积极乐观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交替啊。特别是传道书告诉我们说，凡你手可做的，在这个世上你手里可做的，你都可以去努力，这里面是有快乐的。任何时候你要保持衣着光鲜，头上不要缺少膏油，你要和爱妻享受人生，共度一生所有虚空的日子啊！你看他这个表达多听起来很奇怪啊，我们都说应该是幸福的日子，对不对？他说虚空的日子啊，就是神赐给你在日光之下所有虚空的日子，因为那是在你一生当中日光劳碌之下所得的份额。所以传道书他都讲到这件事情了，你说哎呀，虚空，那到底什么是虚空啊？到底什么是虚空啊？那我们就看一看虚空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讲到虚空呢，可能会想到中国的一些文化，佛教的文化，道家的文化啊。我们看一下希伯来文化是怎么说虚空的啊。那虚空这个词在传道书里面它出现了38次。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很难把握，你抓不住。就好像你想抓住这片空气啊，抓住这片云，你一抓哎就没了。你不抓还好，它还在哪里。你一抓它就没了。那什么叫做虚空的虚空呢？这是希伯来文字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啊，就是两个形容词重叠表示它的最高形式，就是极度虚空的意思，最高级啊，就是最高的啊，就是这样子的，这叫做虚空啊，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不是的，意思是完全的抓不住，完全的不能把握，完全的让你觉得有徒劳无益，搞不懂啊，这个不合理啊，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这叫做虚空。那这个虚空呢，虚空的虚空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感到的事情，不是上帝创造了一个虚空的世界给我们，而是上帝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给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世上呢，你会发现你有很多把握不住的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去把握啊。作者就说，哎呀，真的很难把握啊，完全不能把握啊，甚至让我觉得好短暂，好困惑，不明白啊。但是在这里边呢，刚才的经文看到说，在这个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很难把握的里面有快乐， 这个快乐要怎么办？你要努力的去工作，欢欢喜喜吃你的饼，开怀畅饮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工作了，神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你要在这个虚空的里面来享受劳碌所得的，而且要在日光之下尽量的去做，这就是我们的快乐。所以虚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好，那第二呢，提到虚空的时候常常也提到这个死亡啊。那我们怎么理解死亡呢？孔子就很聪明，孔子他不谈什么叫做死亡，他说不知生焉知死呢，我连什么是生命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去谈论死亡呢？因为没有人经历过死亡，但是每个人都经历活着的现在。那现在的生命是什么？孔子说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能谈论死亡呢？所以孔子很聪明，但他也非常的谦卑，他知道他自己不知道。所以孔子也发现了虚空，他不明白，他困惑，他不能把握。他说：“哎呀，那既然死亡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就谈生的事情好了。”那作为基督徒呢？基督徒不仅要知道生，也要知道什么是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有属肉体的生命，就是从父母那里生出来。同样呢，我们在世上也有这个属灵的永恒的这个生命啊，所以基督徒的生是两次的，从父母生，从神的圣灵而生，就是重生。那死怎么看呢？基督徒呢，其实也有两样的死亡观啊，一种就是肉体的死亡，另一种呢，与神永远隔绝的那个死亡。就死这个字呢，是表示与生之间的一个隔绝。我们跟肉体的生命隔绝了，世上的人说，哦，这个人死了，就烧掉了，就埋葬了，死亡。但是对于基督徒的我们来讲，我们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就是我们跟生命的本体，上帝是不是有断绝的？如果跟上帝的关系，生命有断绝的话，那是第二次的死，那是绝对的死亡。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是跟上帝连在一起的话，我们只有肉体的死亡，我们没有那个第二次的死亡。所以在圣经最后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哈，这第二次的死呢，是不在我们这些有第二次的生人的身上的，就这样的意思啊。对，虚空的虚空啊，死亡的死亡啊，他并不是说，他只是说这是完全的意思啊。所以当你再读那个传道书的时候啊，虚空的虚空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的虚空的意思。那接下来呢，里面又提到了好多的时间，他提到了好多的时间，这个时间他用很多方式来表达，时间、时刻、时机。刚才我们说撒种吗？早上也要撒，晚上也要撒，讲的都是时机啊。那日光之下的日子，时间呢？衰败的日子，死期呀！一代又来，一代又去啊！季节呀，时代呀，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些讲到时间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提到上帝对时间是怎么定义的，这是我们看见的这个现象。在上帝的眼中，时间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这件书也没有讲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但是圣经讲到一件事情啊，他说划定了疆界，又划定了年日，让我们在这个里边，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有空间，有时间，然后把我们放到这个里边啊。于是我们就开始会想，到底什么是时间？到底什么是空间？空间可以突破吗？时间可以突破吗？哎，对了，上帝没有回答这件事情。上帝要我们去思考这件事情。空间是谁在掌控的？时间又是谁在掌控的？这就是传道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了。 它让我们从时空，其实就是生命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人生了。那我们要怎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光景下来看待自己的人生呢？怎么来过这个人生呢？啊，首先第一点啊，你必须接受上帝给我们的份。这个份是什么呢？就是空间啊，时间啊，包括我们在哪里出生啊，我们在生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法国人，还是非洲人？首先要接受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位分，然后怎么办？把握光阴呢？上帝告诉我们了，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知道的时间的有限呢？你知道的时间有限就是有一个结局，对不对？就激发我们把握光阴的哈，然后就怎么样？喜乐行善。你说人生，人生有喜乐吗？好像人生苦难的日子比喜乐的日子多多了。所以没有嘛，没有怎么样，没有的事情要去追求。当我们追求喜乐的时候，当我们追求行善的时候，就在上帝给我们的那个份的里边了，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你必须首先要接受上帝给我们的份啊！你要知道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啊！你不要抱怨啊！所以约伯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开始也没有抱怨，后来时间久了以后，他觉得，哎呀，上帝，你为什么这样来折磨我呢？你又不告诉我原因，最后上帝还是没告诉他原因，对不对？上帝带他去遨游这个时空啊，告诉说，哦，这就是我给你的份啊。然后约伯看了以后，哇，我真不应该跟上帝问这个问题啊。约伯就悔改了。你说这是奇怪了，约伯你那个平白无故的受难啊，他又没惹人家，又没做什么坏事。然后遭受这样的苦难，然后最后他还要跟神认罪啊？为什么呢？他在关键的时刻，他没有发现自己是在上帝的这个位分的里边的。当他看了以后说，这个世界太伟大了，上帝更伟大，那我连这些事情都不懂，我怎么能问苦难的事情呢？有点像孔子了哈，孔子说我不知生，我焉知死呢哈，不问了，他不问了。然后于是呢，但是他非常欣喜的是说什么？我以前风闻有你，今日亲眼见你，这一切都值得了。他看到了那份大智慧，那份智慧者啊。于是上帝，于是他就开始祷告了，祷告什么呢？为他的那几位朋友祷告。那几个朋友一直在攻击他呢，然后他不仅受撒旦的苦，还受朋友的苦，但是他最后他看到上帝的伟大以后，看到了上帝的智慧是无可测度之后，他开始为那几个朋友祷告，他自己开始悔改了，于是上帝就把他这个苦拿走，又加倍的赐福给他们。所以是约伯学会了，他要接受上帝给他的份。所以同样，传道书也在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接受上帝给我们的位份，要怎么样？要喜乐。在困苦当中要喜乐，保罗常常说：“你们跟我同受苦难是件美事啊！”在患难之中要有大喜乐啊，要努力的行善。这是个人，那同样呢，要珍惜家庭的关系。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有一个小小的家庭关系，每个人都有父母的，每个人都有父母，对不对？那我们到了教会以后呢，又是一个大的群体，进到公司。进到社会都是一个大的群体，这个关系要把握的好，你要珍惜这个关系啊！你千万不要想说啊，我的这个关系也不怎么样嘛，这是不怎么样，但是要珍惜，因为在这个当中，这是上帝给你的份，你要把握这个时间，要好好的建立好的关系，享受关系当中的喜乐。要不然你这一生家庭不和睦，工作不顺心，前途很渺茫，你就没有这个喜乐了，就只有什么白白的劳碌了。但是圣经告诉传道书告诉我们说，在劳碌当中你要有享乐的， 但是你有没有抓住这个享乐呢？那你说我怎么才能抓住这个享乐？我怎么才能抓到呢？啊，我到现在都有很多没有办法享乐的事情呢，没有错啊。所以传道书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从敬畏神当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啊。你在有限当中活出美好的人生，或者说在有限当中活出无限的人生来，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在有限的今生当中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永生，对不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我们活在今生还是永生，好像是一个重叠的空间哈。如果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话呢，就是今生，信了主以后呢，是永生，但是现在呢，重叠在一起，重叠在一起哈，中间的部分在今生当中又在永生当中，那就如何在有限当中活出这个美好的人生呢？啊，所以你就看到了，你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呢，你会碰到不同的事情的。因为为什么？在今生。在今生你会看到好人有恶报，对不对？好人有恶报，还有呢，恶人好像还有好报呢。这是今生。但是在永生的里面怎么样？人生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呢？一定是好人有好报。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首先你要敬畏神。你要是从我的自己的人生当中你来看好还是不好的时候，你一定会说不好的时候更多啊，好的时候一点点啊，哎，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那自我安慰一下吧。 No， 基督徒不要这样，基督徒要从敬畏神的角度来看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份，这个无常平常甚至反常，来反省我们的人生，看到我们的过去哪里有问题，要努力现在的，要盼望将来的，因为我们是活在今生的永生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啊。传道书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传道书它在每一章里面不断的提到苦难，提到无常，提到死亡，也提到满足和享乐，就让你在这中间能够来发现，来反省自己的人生，你到底在哪边？如果你跟着你自己的今生的话呢，你一定在那边混乱的里面。但是如果你在当中你看见上帝的带领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今生是上帝给我们享受的，而且呢，还有永生在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你的人生就会变得有意义了。那个虚空的虚空就成为你的一个动力，这个虚空的虚空呢，也成为你的一个盼望。好，那讲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开始讲传道书啊，讲了这么久才讲到传道书啊。好，那请问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啊，我们都会说，嗯，传道书的作者就是所罗门嘛，对不对？因为他说这是个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很多人呢，最有智慧的应该是这个所罗门，对不对？对，有可能哈，有可能。而且呢，这个在第一章第十二节里面，他也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啊，当然，大卫的儿子一定是王嘛。但不是大卫的所有的儿子都做了王，对不对？王只有一个嘛。那大卫的儿子做王的是谁呢？是所罗门啊。所以很多的作者都说，嗯，这个应该是所罗门啊。可是你往下继续看的时候呢，他讲到传道者，讲到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又不太像所罗门。但是没有关系啊，重点不是所罗门，还是另外一位智慧者，他到底是谁？在传道书的内文当中啊，他有揭示传道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啊。在传道书12章11节，他说智者的话语如同刺棒，收集者的语录好像钉牢在刺棒上的钉子啊，这是一个比喻了啊。他说智者的话语呢，这个有智慧的人呢，他讲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棒子，这个棒子 它里面这个带钉的棒子上面有很多很多钉子啊，这个钉子呢都是这位收集者，就是这位智者把它收集出来的。他既然去收集的话，不是他的，对不对？但是也有他的体会，对不对？从哪里来的？从由一位牧者所赐，由一位牧者所赐啊。这传道书不是这位智慧者所写的书，而是传道书在记录收集这位牧者所赐的这个言语。而这个言语像什么呢？像钉牢在刺棒上的钉子一样。那钉子如果拍在你身上，你是什么感觉啊？哇，如梦初醒啊，好痛啊，扎一下终于清醒过来了啊，对啊，是这个意思。那这位牧者是谁呢？那犹太人他们一看到这个牧人呢，这牧人和牧者这两个字的时候，他立刻就想到诗篇23篇，我们都会背，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传道书真正的作者是上帝自己，但是却透过这位传道人，这位收集者，这位智慧人，这位大卫的后代作王的这一位把它写下来啊，他很有可能是所罗门啊，或者是他啊其他的一些没有的啊其他的一些后代和儿子等等。 Anyway， 重点是传道书是上帝所赐的话语。对，智者的话语是从这一位牧人所赐的，重点在这里了。好，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传道书的大纲结构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传道书的大纲结构是很难画出来的，是非常的难讲的，因为它是在不断的穿插当中哈。那我在这里简单的把它分成四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在问，传道者在问，人生所追求的意义在哪里呢？关于这个在哪里呢，他就做了很多的论述了。比如说在第一章就说到这个世俗主义，你追求世界你是失败的。那我追求智慧好不好？我追求智慧结果还是失败。那我追求快乐，既然人生没有什么智慧可言，也没有什么价值可谈，我追求快乐吧。那追求快乐也是失败的。然后告诉你说，生命终极的事实就是死亡啊！你深一下沉下去吧啊！然后呢，忽然在第二章的时候说，哎，你不能只看死亡啊，你要有一个信心的生活要出来。这就是第一步的人生的意义所在。你说有趣不有趣哈？啊，所以你很难讲啊。那到第二步呢，他讲到神的这个护理哈。从第三章到第六章他都在讲神的这个护理的事情，他讲到上帝创造这一切他护理，然后呢就说上帝要审判这一切，上帝造的他有权利说这里好这里不好，这里需要改善，所以上帝有审判。讲到神的护理和神的审判，对对，这就是个对比哈。护理当然是呵护的意思，好好的弄他嘛，好好的管他嘛，怎么管到最后要审判呢？啊，你又开始上下交替了啊。然后等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有人受欺压，没有人安慰他。然后又看到了一个胜利者，但这个胜利者是很寂寞的，也没人鼓励他。然后没有家人啊，没有家人。到第四章讲到没有家人的事情。到第五章呢，他说这个有伴侣是非常好的，又开始讲到福气了。然后又再往下讲到第五章又说到亲近神的道路是怎样的。好，那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躲到一边去啊，你要跟家人在一起啊，你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时候呢就产生了愚昧了啊等等。那讲到这么多事以后呢，然后就开始说哦，我们要怎么来思考这个人生呢，到第三部分了。第三部分从第七章里面告诉我就开始讲说你要怎么来思考你的人生？人生第一件就讲到了什么是苦难，这世界上什么是危险？这个智慧是有必要的，这些你都明白了，但是你要记得，生命在神的手里啊，等等啊。然后讲到人的罪恶啊，又讲到说，这个到底谁是真正的这个聪明者呢？ 马上又开始鼓励你说你要过信心的生活啊！你们听我这样讲，脑袋已经乱掉了，对不对？对，就叫做虚空的虚空哈，完全的虚空是完全不能把握，完全不能把握。等到第四步的时候，最后一步的时候，哎，结论出来了。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敬畏上帝。敬畏上帝之前，他也告诉你说，在人生衰败的日子是怎样的。然后呢，你要把握今生，在这享受你劳碌所得的，你有家庭，就享受跟家庭一起的快乐啊，又是一个对比，然后最后结束了，结语就是，总之，你要敬畏上帝，你才会找到人生的意义啊。这就是传道书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大概这样讲一下啊，之后我们会从细节上来仔细来分析。到底我们在这个完全不能把握当中，怎么才能抓到那个重点？那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个小问题了哈。在传道书当中呢，有一些彼此矛盾的技术哈，不是消极和悲观的一个对比哈，它是一个彼此矛盾的。比如说在第八章的第12节和第13节，你会看到两段完全相反的经文哈。第十二节说，罪人呢，百般作恶，仍想长寿。即使罪人百般作恶，仍想长寿。然后第十三章第十三节呢，他说，恶人没有福乐。哎，怎么回事？这个罪人又有作恶又想长寿，然后又说这恶人却没有福乐。作者的含义是这样的。你要是从世界这个观察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恶人呢，百般作恶，倒想长久的年日啊。这是观察的经验来看，人行恶却有好结果，却长寿的日子，这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太多了，太多了啊！你们看一看新闻啊。有人过世了哈，你说哎呀，这个人早就不应该在这世界上了，对不对？啊，你会这样想啊？有的人过世了啊，什么他这么早就走了？哎呀，好可惜等等啊，你会这样想。这是从观察的经验来看，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呢，他是从信心的角度来看的。第十三节说，恶人没有福乐，他不能使自己的年日像影子拖长，因为他什么？因为他不敬畏上帝。这是从信心的角度来看的，虽然没有看见那个结果，但是他却知道，从信心里面可以看见的啊。所以，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它并不是负面的啊，它是完全是正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呢，都指导我们的信心的里面，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是短暂的，是不可把握的。但是从信心里面看见的，是有缺据的，是可以把握的，是可以写下来告诉人家的，而且这个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传道书非常重要的啊几个这些重点啊。那希望大家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可以来学习这个传道书当中到底这个无常当中有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生命的意义。好，那接下来呢，请这一周呢，请大家回去就思考两个问题哈，传道书的特色有哪些？那个传道书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很简短的时间里面，让我们了解呀传道书的大概的一个概况啊，也继续来鼓励我们从下一周开始仔细的研读啊，每一句每一句来学习你的话语啊，真的让我们在这个又反常又无常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能够把握住你要教给我们的那份福乐啊，求你来赐福我们在这一周啊，常常来思考你的话语，常常把你的话语放在第一位，让我们享受我们努力所得的，要知道这都是你给我们的福分。谢谢我们的恩主，继续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